up for this. We have this senior, you know, older saints conference this morning. I sign up for that, no problem. Then the brothers added this, and I have no idea. So my admission first, I didn't really prepare for this time or tonight and or tonight. And number two, truth be told, I'm the whole, say, children, young people's work as such has never been my area of service or area of expertise. So I just admit that out front. Number three,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difficult, what makes this difficult for me is my wife is not here. I think she would have more to offer than I have for you, not just for the sisters, but even for the brothers. And I say this very, not boastfully, but just a matter of fact. But she's not here, so I have to kind of do what I can. All right? All those is just to lower your expectation. All right. With that said, I do have something to bring to the table, and that is, number one, myself having grown up in the church, but not what you would call your typical church kid way. Like I'm born in the church and then raised up by parents in the church life and then grew up in that way. No, not in that way. I was not born into a some godly parents or parents who are practicing Christians, certainly not parents who are in the church life.
我的家长并不是在基督徒家庭。
Actually, there's a generation.
其实在我这里呢，我是所谓的隔代的经验。我是被带到教会生活里。是我的祖母他来有对我有负担，他对我的救恩是有负担，而且对我在向主的奉献他很有负担，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是同一个故事。所以我是在儿童聚会里，但是在我的幕后的这后面的日子里，我是11岁的时候受浸得救的，就是我们最近不是有这个6年级的特会吗？大概也是那个年纪。然后从那之后呢，我就大概在教会生活里面了。其实我要说的是，孩童们的经验都是跟着家长们的经验。如果没有所谓的几个家长不在教会生活里，那有很大的机会就是孩子们也不会在教会生活里。但我要说，一般的说是例子是这样的。Jen, can you make it louder a little? 所以才是经过我的祖母，她是照顾我。 然后我高中有几年是在那边有一点，直到最后我的高中的最后2年，我是被主所复兴，也被主所得着，就是在我来到这个在美国之前，我是在南京出生，然后在香港长大。所以等到我来到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有心要来服侍主。然后我是自己来到主的恢复里。那时候我的父母亲没有对我没什么影响，也没有我的祖母的影响，我是自己来到主的恢复里，是有几个弟兄们牧养照顾我。然后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但是，1967年，我在主的恢复大概有50多年了。我是在主的恢复里结婚的，是在南加州。我的太太呢，她一开始不在主的恢复里，他是在大学的时候，他是在西部的洛杉矶被得着的第一个他不是所谓的儿童班，这就是我的背景。然后我们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应该说是扎实的，我现在说1000%的是在教会生活里，但是那时候是另一个年代。我们是在所谓的，是第一代的青年人，在主会部里中的第一代青年是主在60年代、70年代所得着的。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书报，有各种的课程，这样的课程，那样的课程，我们没有这些课程。我们就好像是你一边开车一边学习开车。我们也开始有孩子，然后我的2个女儿，她们就真正的所谓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小孩了，我们养育他们，他们现在长大，也有自己的孩子，也有在教会生活里。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不止我其实没有直接在儿童的工作里面，或者我没有直接在青少年的工作里，我的太太跟我们主要服侍的对象，我们都是在大专的服侍里，我们一直都在大专的服侍里，所以我不是在所谓的儿童工作里，所以除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大专的时候，我曾经帮忙过一些儿童聚会。第二呢，我的两个女儿，我有两个女儿，那时候呢，在我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我就被主呼召来服侍。我那时候就很多的旅行，所以这所有的功劳呢，养育我2个女儿的功劳都是要归给我的太太叫 Vicky。对，这是我今天觉得， 有点像是只有单脚在站在这儿。然后这边要跟你们分享所谓的青少年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是一个父亲，我还是有我该负的角色。另外，经过一段时间，在教会生活里，我有很多的观察。那时候我们有去在南加州，我们有全时间训练，那边我们有许多的所谓的教会的儿童班，长大之后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大学工作，很多也是儿童班。如果你把这全部都加在一起，你会学到许多，因为就是他们所遭遇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学的这个阶段，然后当然有许多许多的交通，虽然我没有直接的在这个所谓青少年工作里，但是我了解他们的负担。今天在推广，就所谓的叫做一条道路，所谓的一个生产线，从孩童们一直到他们的大学生活。然后呢，关于这个分析，我不知道关于这个南加州的，我只有南加州的数据。我要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离失率呢，我们自己的孩童的离失率，不是生产率，是离失，就是失去的速度的这个比例呢。大概有一半是失去的，大概就是我所谓的一个大估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他们所以这个长大从儿童到大学，但是大概就是有一半就是丧失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足够的来代表。现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维持率并没有很好，我甚至知道在所谓的许多的基督徒团体工会里面，他们也大概是有同样的数字。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实。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历，所以你今天都知道，当我们说到要照顾我们自己年轻的儿女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箭头，手指就指回来我们这里了，就是我们这些家长们。这不是说把这些怪罪都好像要放在家长们的肩头这里，但是因为有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形，有不同各种不同的状况，但是这边原则上的来说，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是。很多很多都跟家长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今天亲爱的家长们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面临这个挑战，今天所有的家长都有这个挑战，就是如何能 养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长大，如果能够把孩子们正常的养育，能够让他们是为着主的。所以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我不是那个所谓有答案的人，也不是所谓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也不是最有经验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年纪，我已经听过太多太多的例子。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在学习，还可以学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是在这边上一个课程，我也不是做一个所谓的建议者。但是，今天这些儿童们和青少年所面临的挑战是很相似的。我们今天儿童，所谓的儿童班们，或者是在教会中的家庭所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十分清楚。好，进入到这些题目之前，我在想这两堂，也许对我有帮助，也许对你有帮助的是，你也可以问一些问题。如果我没办法回答，我是会告诉你我没办法回答，我不会假装好像我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但若是我能够提供一些感觉。提供一些其他的讯息，我也可以帮助你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有一点互动，能够让这个时间比较更有效的。有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叫穆安德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的牧人，他是从他的父亲那一代呢，他搬到了南非。他其实是所谓的更正教派，他其实呢是跟随这条所谓的叫做内里生命派的这条线。我们今天在这边说的呢，就是18、19世纪。他是在1917年过世的，当然他是十分的属灵。今天我们读他的书，还是得到很多帮助。特别李弟兄他在他的一本书提到了他，就是李弟兄。常提到他这本书叫做《基督的灵》。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终极完成的灵的知识，都是有许多是这个弟兄所看见的亮光。然后另外一个，那时候，所谓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开西大会。这是在基督徒中很有名的，这就是这条内里生命线，他是其中的一位，在他所有的一本书，有一本书叫做《如何为养育你的 孩子们为着基督，如果为着基督，但是我必须要小心，我不是所谓在这里推荐这本书，不是说它全部都是很好，而且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有一些看见，所谓他的这些教导，我读了他这本书。我看了他的目录，我要这样说，那一个所谓那一个看见，那种对我们的后代的那种看见，是今天十分稀少的，甚至在我们主的恢复当中也是很少。我要说，很少很少有这样的看见。如果你读他所写的，你发现，你会了解到，里面的这一种思想、那种经验谈、那种负担，他所提到的负担。是十分十分真诚的，这是从一个很属灵的弟兄，但是不是只是所谓外面的属灵，是超越的在人性上的属灵，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然后更不用说到他也是很合乎圣经的。我很喜欢这个其中一个，它的题目主题叫做“如何为着基督养育你的儿女”。请你不要这个穆安德烈弟兄好像有9个孩子，然后他养育他的儿女，照着这一个原则，他是养育他。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然后在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有9个小孩，最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他的后代，在多年之后，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这群家族呢。他们会有所谓的家族团聚，在南非有家族团聚，在某一个时间点呢，那时候有100多个所谓的下一代，有100多个都是穆安德烈的后代。我想说，可能是更多吧。在他们中间呢，在这群人中间有100个人，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旁支的。他们有100多个人是服侍主的，他们要么是传道人，要么是牧师，不管是什么身份，大概有100多人。他们并不是所谓养育好儿女，他们是。养育近前的儿女，养育近前的家庭，敬畏神、服侍神的家庭，这是很摸着我的，这就是摸着我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拿到这本书的话，里面有许多的原则，是很。仔细很优美，很属灵，但是就像每一本书一样，你不要把每本书都当做是圣经，然后想要来所谓的照着字句的来效法它，然后希望有一个所谓的成果，这不会有效的。第一，我们要备受启发。然后呢， 他给了所谓家长们呢，就有一个照着圣经的了解，来告诉他们，他们如何的对待他们的孩子，如何养育他们，而且是有一个基督的眼光，而不是只是养育成一般好人，但是是养育一些孩子们。儿女们能够爱主，其实今天的说法就是要如何养育出一群孩子们，能够继续的在主的道路上，在主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中往前。所以我要就是要稍微提这个例子，就是他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我想，也许有其他的成功的案例，但我要提这个例子。第二个，我想要做的就是今天要在这边有一点我们讨论的基础。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经节，我想我们全部都应该知道。所以，也许我还是需要一个台子，就是诗篇127篇第二跟第四节，这里说，127篇第三节，他说：“看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果子是他所给的赏赐。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是说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请注意，这是旧约，所以我们是讲的是圣经里。”直接说到，这是肉体肉身上的儿女，我们得着这些肉身上的儿女，就是从神、从主得着一个产业。我的大女儿，她的名字叫做拿蛋液。那时候我以为她是。以为他是男子，但是后来我就是把他当拿蛋耶，就是加一个女生的后面的字尾。我想一般上我们那时候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哦，这个是从主来的礼物。那这里我们有个经节。证明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你想看撒拉不是也一样吗？撒拉甚至没有问神。撒拉那时候他说：“你一定是开玩笑，我是一个已经年老的女人，我怎么样子生产儿女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话。然后耶和华说：“你笑了。”撒拉说：“我没有笑。”耶和华说：“你笑了。”但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一个孩子，还有哈拿，在。他那时候呢，是没办法生产的。那时候，在士师记说到撒拿，他是被逼迫的，他就跟神恳求能够生育。那时候他的那个祷告不只是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拿撒。勒人的誓言，他 做了一个这个发誓，把这个孩子当做拿撒勒人献给神，而神也答应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最终得着了但以理。那时候，这个所谓富人的他所得到的奖赏是好的孩子或不好的孩子，无论是怎么样，都是耶和华给我们的礼物。另外一面，这就说出这不是你的，这不是你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这儿。太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孩子，这个是我的孩子，属我的。是啊，是你的，是你把这个人带到这个地上，你给他这个人生命。但是如果你读这个经节，你会说，源头是神，所以这个人不是我的。他是神给我，让我来照顾、来牧养、来喂养他、来教育他，是为着神来做这许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最最基本的，父母亲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太重要了，所以你今天基本上，你神给你一个生命，然后给你一个责任来照顾这个生命，是照着代替神来照顾这个生命。如果为着基督来养育你的儿女，我们今天养育我们的儿女，不是为着我，不是为着你自己，不是为着双亲的满足，我们是从神得着这个孩子，但是是为了神的需要和神的满足。我们有多少人可以真的这样说呢？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要怎么做？你做什么是？你怎么样做这些事情是根据你有什么的观念？我今天是在这里教养、牧养这个孩子，这个女孩，是为着神，为着她的旨意，为着她的需要。神今天也把许多的孩子们，那时候给许多旧约的父母亲，都不是为着他们的快乐，而是为着神的需要。这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有的属灵的眼光。你要么就是接受这个眼光，要么相信，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眼光。而你今天如何养育你的儿女，是反映在你有什么样的观念？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在主面前有许多的对付，我们父母亲的心要被神对付。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姊妹们、弟兄们，他们祷告，他们那时候没有儿女，那最后他们有儿女了。他们祷告到最后，他们有儿女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十分的属灵。主啊，给我这个儿女，我会把他奉献给你。但是经过一阵子之后，就不是这样了。哦，这是我的。神啊，神啊，你在旁边站着吧。这个孩子是为着我的满足。 这个孩子是为着我的需要，这孩儿女是当我年长的时候，他要照顾我。这个孩儿女，我要确定他要去常春藤名校成为医生，然后赚些钱来照顾我们。有任何这个方面有问题吗？这是有罪的吗？不是，我们不是讲这个领域的这些对与错。我们今天说的，这是在另外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叫做奉献的境地。就像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收回我们的奉献。神不会收回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收回我们的奉献。当日子好过一点，当我们没有那么的绝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照着我们自己的心。好，我来读127篇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袋充满剑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是的，是的，今天我们有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的自信、骄傲的，这在人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些更多的意向、更多的感觉、更多的奉献的情形，不是只是你奉献给主，而是你的儿女奉献给主。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早年在教会生活，Elden 教会生活，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个小小婴孩，就把他们带到这个聚会，然后他就那个父母亲就说，我把这个某某的这个婴孩，我的小孩奉献给神，这样的文化是好的，是的，他们那时候说是。主，你给我这个孩子，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源头，为了你的喜乐，为了你的需要。好，我来读一下诗篇128篇，这里你的第三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所以，这里有更多的一些描述，就是描述到你的后代，说到是一个，从神来的祝福。这里有两个注解。那我来读一个注解，在127篇的第三节注音，这里说我们不该没有信靠主而奋斗，只该生育儿女的做个好父亲。我们凭自己的劳苦得不着什么，但我们能生育属灵的儿女。这里李弟兄说到属灵的儿女，让我稍微注解李弟兄的话一下。有一次呢，他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所谓的一些一对夫妻没办法生育小孩，他们应该要怎么办呢？那时候在李弟兄他就那时候就说了这句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属灵的儿女是比亲生的儿女更重要。这是对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妇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生育很多属灵的儿女。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每个都要有属灵的儿女，来照顾这些儿女们，所以保罗就是那个属灵的父亲，他与他的同工就是那个乳养的母亲， 牧羊的父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里，他这样说，所以李弟兄也是把这个观念带出来。事实上，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的亲生儿女，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属灵儿女吗？他们应该是我们的属灵的儿女。这边有一个这个概念，他们不是只是你的亲生的儿女，他们应该是在逻辑上，他们也该是你的属灵的儿女，因为他在你身边有好多年，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概念，这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驱动的源头。他要说到关系到你如何养育你的儿女。神除了顾念我们以外，注解还以扩增以儿女赐福给我们。扩增不在于我们所做的，乃在于神赐给多少。神所赐福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生儿育女，繁增遍满全地。神的赐福就是让我们有许多的后代遍满全地。这是神起初的渴望，来让人呢能够遍满全地。因为今天所有的人类，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这里说扩增不在于我们所做的，乃在于神赐给多少。扩增、顾念与祝福都从他而来。所以在这边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祝福。我们的儿女要如何被养育？他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他们要如何的在做成人的时候生长？就是说，至终是这位赐予的我们儿女的神来定夺。甚至我们也常说都是神的怜悯，但是在这边呢，有一个注解，在这个之前，这样说的：如果神没有为我们做许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就是枉然。这里就是说。这里就是提到一个点，今天如果神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枉然。我们需要在主里劳苦，并靠着他的恩典劳苦。第一，这所有都是神，都是依靠神的祝福、神的怜悯，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另外一边，就是我们需要劳苦，我们需要认真工作，我们需要劳苦，借着他的恩典劳苦。但是，这个结果不在于我们劳苦，乃是在于神的眷顾和祝福。这里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原则。就是什么原则呢？就是成为肉体的原则。要养育儿女，第一个是要依靠神他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亲，但是他可能孩子长出来没有照着你的期望。但是，当我们，信靠做一个父母亲，信靠神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在靠着主的恩典来劳苦，来牧养、养育儿女。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在那里奋力劳碌奋斗，我们应该信靠他，应该安息在里面，甚至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所以这边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祝福、神的照顾，或者说神的主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劳苦奋斗，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儿女身上所花的时间，所以最终这个孩子会成为对父母亲的祝福，但是他。也会成为神的满足，为神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父母亲们，我有好多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讲，但是有一个长久的时间，在我里面有一种感觉，我若是跟父母亲讲到养育儿女，我要跟他们讲这一方面的点。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有一个态度，有一个观念态度，对那种我们执行时候的态度。我们做一个敬虔的父母亲，今天如果双亲不是敬虔的，你没办法去期待养育出敬虔的儿女，我用这个词“敬虔”是很专特的。啊，这本穆安德烈的书，就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所写的一本书。这不是一个所谓自我帮助的书，这是一本敬虔的书。说到我们要照着敬虔的方法来养育儿女，因为这都是关乎神，甚至不是只是哦，我们的孩子要会得救哦，然后能够在6年级特会之后受浸。我要说哦，太好了，这是很好的，但是这只是一个站口，接下来要怎么样呢？还会有更多最具挑战的时间，这前12年怎么样呢？你可以做许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然后他们开始独立了，他们开始长大成人了，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开始被许多的所谓外面的世代的想法给轰炸，在你发现之前，你已经失去了控制，你也对他们更没方法，所以这所有的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关键的，进入，甚至他们到了大学之后更是如此。当你今天有他们在你的印下，在你的手下之后，你要如何养育他们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在早些年日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当他们去了国中、高中，就更难了，就更难。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建造一个好的根基，那个根基会帮助你们到之后的10年。之后的年日都有一些负担，都有一些帮助。好，我在这边就是跟你分享一些原则。然后我在这个，既然在这个原则上，我要分享这个点，我是很希望我，虽然我很希望我太太来分享这个，就是好，现在你现在你们有些小孩是已经长大了。 我不会说这是太晚了，我说这是另外一种的牧养方法，但是我是在讲这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的父母亲。我们有两个女儿，虽然我常常旅行，虽然我没有那么照着我应该要他们来照顾他们的情形，我有时候感谢主，他们不是男孩，他们是女孩，但是我看着我太太照顾他们。我太太是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是我不会说她的妈妈那边所谓有一种所谓叫做敬虔的家，但是她在主的恢复的教会里，她也爱主，她也有同样的负担。那我知道，我太太呢，第一。他有这个负担，什么负担呢？就是关乎这些孩子们，他们要像我们一样，去上哈佛大学，不是在我们的雷达里，就是不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我没有说哈佛不好，但是你知道我的想法。怎么要他们要，做出人头地、高人一等，都不在我们的这个规划里。第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为着主养育他们，不是只是叫他们得救，但是最终他们要为着主，要为主而活。所以呢，这件事，这个意向就决定我们做什么。在我太太的例子里面，我知道她为她的女儿有好多的祷告。你知道，很多的妈妈们、很多姊妹们，她们为他们能够得着一个孩子祷告，但是他们一旦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就停止祷告了。我告诉你，这样他的这种祷告是在他受孕之前，甚至在你还没有受孕之前，你开始为你的儿女祷告，就像哈娜一样。所以，第一呢，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是祷告的力量，就是祷告，特别是在这件事情，就是为着你的儿女祷告。但是，神并不是所谓回应祷告而已，神在那里搜寻我们的心。当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到底你是？在为他们求什么呢？所以你之后能够有这所谓的骄傲和享乐，然后告诉人家说你的儿女他有多么好的成就，这是你所要的吗？或者是你的祷告，你的态度是主啊，我要把我的儿女，无论他之后成为怎么样的工作人，但是第一个，我希望他能够成为爱你的人，能够成为追求你的人，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你该祷告，为他们的救恩 祷告是其中一部，是其中这一个祷告系列的一部，所以我们都喜欢这个经节，在约书亚记里面，他里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经节就像的烙印在我里面，我的祖母是把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里面，我太太也是同样的，对这节经节是十分的专注的，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圣经说，你的心被什么充满，你就会说出来。而我今天要说，你的心被什么充满，你就祷告什么。很多种祷告是不叫神喜悦的，但是也有一些祷告，那些是真诚的祷告，叫主喜乐的。所以，我要提到这一点，就是祷告。然后我要告诉你，这个祷告，这种祷告不是跟他们的年纪、跟他们的情形，今天你的甚至你的孩子已经30岁了，你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你每一个人都该为他的儿女祷告，这是不该停止的。我相信祷告在这一件事上，在这种家庭的环境中，为家庭的情形来祷告的操练与实行，在一种清洁的心的方式里来祷告。你今天你的祷告会保护他们，会遮盖他们，你的祷告会把他们保守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知道，但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拒绝你。很多时候，有些祷告是很快的被答应，很多时候祷告是没有很快被答应。我们都知道，说到养育儿女，不是所谓的。不是16岁、18岁、21岁而已，这是超过这些时间的。他们的婚姻呢？他们自己的家庭呢？他们的养育，他们在那里做他们人生的许多决定，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但是在这个里面，需要有祷告来陪伴。我要说，这好像你讲出来很简单，但是在操练上，弟兄姊妹们，这是太重要，太重要。姊妹们，妈妈们，我要说，你每天为你小孩祷告是不会太多的。这把你对主向主的奉献，维持是新鲜的。今天有很多敬虔的故事，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的敬虔的故事。今天他们这些家庭能够养育他们的儿女出来，能够为神做工，都是因为这样的祷告。比如说，穆安德烈、戴德生，都是他们的父母亲，要么就是他们儿女小时候就记得他的父母亲在那里祷告，有时候他们是在那里深深的祷告，而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深深的烙印在这他们的孩子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所谓的奥秘的神奇那一派的， 我们需要做我们的，负我们的责任。但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就是要信靠神，要信靠神他的祝福，信靠他的保护，信靠神至终他的完满的照顾。要相信神能够叫他们的心软，带他们悔改，带儿女们悔改。然后为着神有爱，能够爱神。我们这些事情，我没办法，可能没办法很大的，促成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在我太太的例子里面，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些孙儿女已经不是所谓的直接的儿女了，已经是要为主这个我们的孙女祷告，就像为你的儿女祷告一样。第二点要什么呢？第一点要祷告，第二点这边不是所谓照着一个一定的顺序。你跟我为了要养育，为了主养育儿女，我们需要提供一个环境。今天所有的生物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长大，如果环境好的话，所谓的这个生态环境好的话，他们就能够很正常的开花，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糟糕的生态，无论你做了什么，它就没办法长得好。所以这个环境，这个生态系是谁负责呢？谁负责要提供这个环境呢？就是父母亲。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里面的环境，在你家庭里面的情形，是很世界的，他们长大就会很世界。如果今天这个父母亲不是为着主，一般的说来，孩子们不会为着主。如果今天他们不是为着教会生活，孩子们也不会为着教会生活。今天如果父母亲不去聚会，孩子们也不会去聚会，因为孩子们会跟随父母亲。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就是属人的也有属灵的。今天有些所谓属灵的父母亲。他们并没有给一个合适的为人的环境，是给他们的儿女正常的长大。那我这边也还可以发展多点，但是我只是在大致上的讲一下。今天孩子们，他们眼睛睁大都在看，他们会模仿你，他们会模仿你，不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如何生活，甚至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婚姻的关系，十分的重要，太重要。今天，如果父母这双亲总是在那里，关系很紧张的，你知道，在这个儿童心理学里面，很多我们长成怎么样的儿女们。都是跟我们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如果在那边有一个所谓的伤害的暴力的倾向，这是很糟糕的，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也会把 也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光景。但是，我今天我要提到一个情形，今天好多人，他们就是所谓的相爱相恋就结婚了，但是当小孩出来的时候说，哎呀，我们再看着办吧。不不，我要说在我的所谓的我的婚姻咨询，我平常不是只是讲他们的婚姻，我会讲他们的家庭，甚至上为着你能够有一个为着主的婚姻，你需要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要有家庭的眼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一个父母亲，做一个爱主的父母亲，然后我们的小孩才能够爱主。很多时候，你看你的儿女，你就好像看到你自己。我不是说你看到你的形象上，我说对，有些太多他们的特征。他们的说话的方法，他们想东西，他们做坏事情的样子都跟你很像。这第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所谓的外面的亲戚或老师，其实他们最接近的人就是你，所以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好的所谓家庭的救恩。提供一个家庭的环境，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是一个好的生态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说，今天这些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要回来看看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生态系？你会来看看你自己，你要检视你自己，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为什么你的孩子们会这样子。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说，这些，很多人说，说父母亲吵架不要，在家里面吵，不要让他们看到你们在吵架。这就是，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让他们看到你是怎么样的人呢？你要怎么过生活呢？当婚姻不是很强的时候。孩子们是第一个感觉到的，他们失去了所谓的那种安全感，他们那种被保护的感觉，更是不要讲说更糟糕的事情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还要讲什么。哦，家庭生活实在太重要，为此我们需要。要操练我们自己，我们为着主要操练我们自己。你需要主，你需要真正的活一个基督徒生活，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不是一个装假的情形。你好像在说，嘴巴说一说，但是你并不能有实际的操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孩，他们看到你在聚会中哦讲一些很好的东西，但在家里，你跟这个差太远了。你彼此的很糟糕的对待，那他们的小小的脑袋，他们没办法把这两件事情都在一起。 所以我们如何生活，不是说我们向着人生活，而是向着神生活。但是在这个情形上面，我们是要向着我们的儿女生活。所以，今天这些我们有许多的感觉，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需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是为着儿女的关系，好能够成为我们整家的拯救，所以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第三，另外呢，我要说那个环境应该是同时之间。要属人也是神圣的，婚姻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也是人的事情，人的事物。但是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在这两件事都有神圣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蛮有耶稣的人性。这些哦，不是说一些好的教导。弟兄姊妹，这些需要被演绎出来，在我们的即刻的家庭生活里，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看见也经历。这些小婴孩，他们怎么样子长大？如果家里面总是吵吵闹闹的呢？这个小孩子，他应该做什么呢？他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需要能够站在哪一边呢？这并不是好的一件事情呢。哦，我不是在这里所谓建议我们要成为一个无罪的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负担，也要一个想法，就是为着小孩，也为着主，要能够，我们要尽我们能所能的来，活在他们面前，养育他们。第三。亲爱的家长们，做第一道的防线，要做第一道的防线。今天你不能够依赖教师们做这件事情，或学校做这件事情，特别在加州，他们没有帮助，他们其实是伤害。所谓的现代的教育的观念，我不想再多说了。他们十分的政治，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要说，教会不是第一道的防线。你的地方教会，你的服侍者不是第一道防线，你就是家长们，你要保护他们，你要用价值观保护他们，要用。所谓的直觉，来保护他们，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性，正常人性的道德，其实跟圣经讲的道德也是一样的。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下，这个道德，人性的道德跟圣经的道德是一样的概念。哦，这所有的那些许多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之中，一旦他们有一个 iPad，他们有手机， 你今天他们要他们用多少手机呢？这些都是次要的，但是你知道我的点，这边有太多太多其他的事情。今天这个整个世界是越来越年轻化，哦，我甚至不知道，哦，那些是他们所谓他们能够索取到的资讯，就是在一个按钮就能够拿到。我今天说的是那些很糟糕、很糟糕、邪恶的东西，很多的家长甚至不在乎。好的，接下来我要做一点所谓的题外话。你们这个已经觉得无聊了吗？我是不是？讲的事情是没有道理的呢？啊，我现在这边要特别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都是所谓的堕落的人，都要堕落到极点了。我们今天是不，我们常常都不是所谓平衡的，我们是常常走极端的。我今天要讲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我希望你不要被得罪。今天所谓的极端的所谓 parenting 这个所谓做父母亲的这件事情，在最极端的，你就是要做虎妈。你知道那个所谓虎妈那本书吗？我觉得中国人虎妈。我觉得韩国人是更虎妈的，你知道今天我刚从韩国回来，我告诉你，韩国重视教育到一个地步，是比中国人更重视。我觉得他们重视，并且这个压迫孩子的教育。甚至一个小婴孩是一个小幼孩幼儿，他就告诉这个幼儿说：“你要做医生，现在开始做医生教育的准备。”整个社会，哦，是比美国更重教育。我只是用这一个当做一个例子，就是那种所要控制，像那种期待那种压力。你把放在孩子的压力里面，来照着你所谓的外面的这一个标准，就是也许你想要他得到赚最多的钱，娶最漂亮的太太，在外面所有的这些压力。我甚至提到哈佛，这就是所谓的常春藤。如果你没有去读哈佛的话，我不要再见到你了，我不会再支持你的教育。你去哪里呀？你说你去社区大学，你疯了吗？我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钱在你身上，你竟然去社区大学？你没有读所谓的预备医科。你真是叫家庭羞耻！你说真的吗？是这样吗？我是说真的，我不是说我们全部都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故意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这种所谓的没有讲开的压力，会把这些孩子们压垮。这也许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今天不需要去常春藤了，要做什么呢？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有一个太好的教育。如果你可以去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知道有些人，我们自己教会的小孩， 所以一个很好的高中生，他去哈佛大学，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教授，他就会指着全班说：“这边有多少多少多少基督徒在这里啊？”所以我今天在这堂课的责任，就是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就是让你成为无神论者。就是他是公开的讲，然后这个弟兄最终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我知道这个弟兄的名字，这是一个真正的例子。这也许是一个极端，但是这是一个例子。你比如知道，你把他们所谓带去他们所谓这个最高等的教育的大学，是的。他们也许在那边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也许在他们的领域得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在同一个时间，我告诉你，那个观念，那种种到他们里面的，其实就是敌对神的概念，就是把他们种到他们的心里，故意的、公开的，来震动他们的信心。来毁灭他们的信心，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更不好的情况里。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会在这边有，就是这边的极端是很控制的，他们甚至没办法呼吸了。你对他们，你已经为他们规划了接下来20年的生活，然后你会为他们付这个钱，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他们如果要做其他的东西，他们如果要得着你的好处，他们需要跟随你的计划，不是他的计划。然后你在另外一边也有一种极端，真的就是自由主义，这是所谓的自由派。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所谓的要得罪你，但是今天所谓的美国的文化就是自由，自由，在这边有一个好，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优点。美国是自由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我成为美国公民的原因，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国家，但是太自由了，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我们滥用，甚至是我们的自由。自由是什么？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你要不，亲爱的家长们，你不让他们做他们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你不那么的控制他们。但是，如果你让他们做什么，自由，什么他们都想要做的，你就放弃他们，你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你如何帮助他们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不要给他们那种无限制的自由，在他们能够真正的选择，在他们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做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做正确选择需要有一点成熟吗？然后那时候你需要帮助他们，哦，你要设下一些界限，这是太重要了。今天小孩他们没有界限的长大的孩子，他们是野的，有些长大他们甚至抱怨。他们说：“为什么我的家长没有帮我设下界限呢？”当然，他们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我要说，很多时候是家长没有设下界限。那你就做你想要做的吧，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做吧，你想做什么就去吧。但是有些甚至这样说：“试试看啊，试试看啊。”你就会发现你在说什么啊。我的 我的反应是：哈，你疯了吗？你告诉你的儿女说，叫他们去随便试试，然后他们会发现什么呢？这不是一个所谓的什么西方、东方、中国的中国人的概念，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在这种所谓的他们年轻的早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年日，要塑造他们这个人，就是要塑形。感谢主，当他们在法律上是你来控制他们，然后我们要发挥这个好处，这个优势，要合理的优化他的有知识的正确的来牧养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他们知道，诶，他们可以往这边走，他们知道我做一个人应该要这样子做啊，应该要这样子往前呢。我甚至要讲到更仔细的，是说，哦，要有一个礼貌的人，你说这有什么重要吗？你今天跟人说话的样子，你不能说对陌生的人乱说话，你要教导他们，你要尊重一些比你年纪大的人，这些是最基本的事情。做一个人，你要养育一个人，你要很正常的要养育他们。不，今天太多家长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就是让他们的肉体发展，肉体很早就发展肉体。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让这件事情发生，很难再收回去了。在那些塑形的年日是太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防守。你要提供保护。你决定他们什么时候用这些事情，他们用这些多少，你决定他们要去哪里，还有他们不能去哪里。不会把他们杀了，不会叫他们窒息，反而会保护他们。今天有太多太多。那个防守线需要更坚强的防守线。今天有所谓的网际网络，接下来所谓的 AI，就是无所不在的，十分悖逆的，是十分邪恶的。你知道，今天很多移民的家长是对这个，他们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孩子们回来，他们回来这会骂人，会骂脏话，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个脏话是什么意思。哦，那个好可爱，他们说的话好可爱，所以移民的家长，他们需要有很多的跟上，更要花更大的力气来知道这里的系统是怎么样，才能够设下一些界限来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今天要把他们塑形，把他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塑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而不是照着世界或者他们的朋友来塑形他们。我们有最主要的责任在我们家长身上。我不好意思的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应用这个权柄的时候， 哦，我们常就说我太累了，我不行。哦，你给他1英寸，他就得寸进尺了。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做他的朋友所做的坏事。我要说，今天我们要为他们的生命来打仗，这是生或死的情形。如果今天家长不为他们的生命打仗，谁会为他们生命打仗？他们什么事都不懂，我们该懂，我们也懂得这些的事情的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有知识、有教育。哦，今天有些家长就是不明就里，你不能够养育你的儿女，你不能够装作不懂，你不能是个无知的家长，你需要自己要懂得这些事情，你要知道这些邪恶的世代，这些所有的坏事，那些所有充满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这些就是撒旦自己在这个今天的社会里充满着邪恶的事情，所以你才知道如何保护他们，如何把他们带离这些事情。你今天，你才能够说，你不能照着这些人所讲话的样子，你不能照着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在我们家是不行的。你有跟上我在讲话吗？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他们要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乱了，而且是见，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很快的他们就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成为他们，就成为那个你不要他们的，他们不要的，你不要他们成为的样子，甚至我要说，他们自己都不想成为那个样子，因为他有同侪的压力，他有旁边人的影响，他就成为他那个不要的样子，就是一个很严肃，很，你必须要读这些外面的新闻。这里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这是个男人，这是个女人，你懂了吗？你懂吗？哦，你不要这样说。哦，你自己可以决定，你不要这样讲，你告诉他们，这是真理。另外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在这，我需要结束这个，要结束这一堂。另外一件事情是，要介绍他们，把圣经介绍给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提摩太后书，从他婴孩的时候，保罗说，从他婴孩的时候，你的祖母罗伊，你就知道这个经节，就是你就知道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所以从他是婴孩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让你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提摩太他有很多人帮助他，因为从他的祖母、他的母亲，然后保罗自己在那里有一个转移。就是信心的转移，信心是可以遗传的，是可以转移的。这个转移的一部分，我相信呢是什么呢？就是借着经节的转移，圣经，弟兄姊妹，圣经，你不能够养育儿女而缺少圣经。我不是所谓的那些所谓很高深很深的真理。我说的就是圣经神的话。 我的太太，我常常看见她在睡觉之前，两个女儿，她们两个分别不同的，总是第一件事情读圣经，读圣经给他们看，没有所谓的什么教导啊。如果她要多说一点，可能就多讲一点故事，就是新约旧约，现在。现在我的太太也对我的孙子做这件事情，就是一章一章的跟他们读过。当然，有些是所谓的立位记，很无聊的，但是也许有些会跳过。但是一章一章，他们会问问题。他也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现在已经5年了。他们已经讲完旧约了，他们现在在新约，也不是很快的，而是每天的。然后在一个正确的时候，他的一个男生就得救了，不是所谓的神奇的，我要说一点都不神奇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信是由于听，听是由于神的话。这是一种累进式的，把神的话分次到他们里面，而叫他们里面有一个激发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增长，在一个对的时间，他们的心就向神敞开。虽然他们还没有受浸，他们还没有10岁。但是他们就正常的愿意被得救。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弟弟，他1个月前，他们在读一些东西，在读神的话，读圣福音书。然后结束之后，弟弟说，他跑到房间里面，他告诉他妈妈。他告诉他妈说：“我想要得救。”他到底知道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但是也许只有懂一点点。但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有更多的传输到他里面。今天你如何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而没有神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圣经，如果没有经节，你的家没办法成为敬虔的。今天，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是有能力的，有知识，有智慧的，叫人得救。谁会把这个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呢？就是这些家长，我要悔改，说我没有亲自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失败。但是我告诉你，很接近的，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太太，我可以看见这个因跟果很清楚，太清楚了。就是那边有一本圣经。他们就坐在圣经就在那里，they call 婆婆 grandma 婆婆，她会把他们读圣经给他们听，他们问问题，所以对弟兄姊妹，你必须给他们。神的话，你必须读神的话给他们听，不是只是解释，不是解释，而是读给他们听。你就要读，要读，这是一个读圣经的家庭。你要说这是一个赞美神的家庭，这是一个爱主耶稣的家庭，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就是，你不好意思，你就是生在这个家庭呢、啊？他们会有他们的挣扎，哦，我的朋友他们做这些做那些，他们当然会经过这些挣扎。哦，我的两个女儿所谓的毕业舞会，今天他们有毕业舞会吗？为一个女孩子不去参加毕业舞会，真的是，你知道太……我今天不是说他们该不该去，我只是跟你讲我的经历。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没有觉得他们应该要去所有的舞会，所以经过很多跟他们的。跟他们谈约，跟他们的谈天，他们那时候也是高中，很多他们很多的流泪，甚至还有一些姊妹们，一些年轻的姊妹们也牧养他们，最终他们没有去舞会。有一个姊妹帮助他们的，跟他们说：“我没有去哦，我也长得很好啊。”所以那一些的挣扎，那一些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好像我们不能说哦，我们。走一条便宜的路，如果你一直走便宜的路，你就会结那个坏果。他们没办法保护他们自己，你需要保护他们自己。我想，也许现在这样应该够了。好，5:50。